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五，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和乌克兰基础设施部长库布拉科夫在一项仪式中各自与联合国和土耳其官员签署协定，一共是两份内容相同的协定，以重开黑海谷物运送路线。乌克兰官员说，在俄军入侵五个月情况下，他们不愿意与俄国官员签署同一份文件。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说，未来几日将开启自乌克兰出口谷物，并承诺不会利用排雷的乌克兰港口。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今日说，在伊斯坦堡签署谷物出口协定是对联合国的信任，而非俄罗斯。俄罗斯近日宣布向欧盟输送天然气的管道北溪一号正式结束检修，已经恢复部分天然气供应。欧洲天然气价格应声下跌，英国21号天然气批发价格一度下跌 67%。 虽然恢复运营，但北溪一号的输送量仍然只能达到此前最大运输量的 40%。 该条管道的供应占欧盟对俄罗斯入口需求的 35%。 在7月11号，俄罗斯方面宣布北溪一号开始常规维护，相关做法加剧了欧洲解决天然气短缺问题的紧迫性。7月上旬，加拿大政府宣布归还俄国的送修部件，以帮助欧洲获得可靠且负担得起的能源。不过，该做法亦受到不少反对。反对者认为，这样的做法会削弱对俄罗斯制裁的压力。经历几轮争议，维修部件将在7月24号前后从德国送至俄罗斯。斯里兰卡的警察和军队在礼拜五黎明前发动了一次突袭，根据该国新总统的命令，强行赶走了在科伦坡总统办公室外安营扎寨的反政府抗议者。媒体影片显示，身穿防暴装备、手持突击步枪的士兵正在拆毁抗议者在4月建立起的营地。抗议者曾经担心镇压即将发生，因为代理国家元首维克勒马申哈从礼拜一开始在全国实行紧急状态。很多人认为他是前总统拉贾帕克萨的盟友。至少有50名抗议者在冲突中受伤，包括一些被安全部队殴打的记者。议员方面表示，有两人被送入医院。警方发言人证实，九名男子被逮捕，将在礼拜五出庭。联合国一名代表和西方国家特使敦促政府保持克制，并警告说使用武力可能会进一步破坏这个岛国的稳定。这个国家的经济迫切需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救助。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的内阁礼拜五批准了2022年最新版防卫白皮书。白皮书强调，日本需要提升军力以应对安全关切，同时寻求民众对增强军力和提高国防预算的支持。执政的日本自民党希望在未来几年内将国防预算翻一倍，由目前的 GDP 占比 1% 提升至 2%。参照北约组织的标准，并在未来五年达到10万亿日元，约合726亿美元。防卫白皮书警告说，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以及中国与台湾的紧张关系，使日本的国家安全遭受越来越大的威胁。因此，日本需要强化其军事能力与国防预算。据美联社报道，长达500页的新版防卫白皮书将中国、俄罗斯和北韩列为日本最大的安全关切。这份新版防卫白皮书受到中共政府的强烈谴责。正在与马斯克进行收购案法律战的推特，礼拜五意外报告了第二季度的收入下降。推特将其归咎于广告疲软和因为收购交易的不确定性。公开财报显示，推特上季度收入同比下降 1% 至11亿8千万美元，而华尔街分析师之前预计的金额是13亿2千万美元，这个标志着推特有史以来最大的收入滑铁路，结果比预期低 11%。 而 推特辩称收入下降的部分原因是具有挑战性的宏观经济环境，推特的广告行业出现逆风。此外，马斯克的关联公司收购案带来的不确定性亦影响了企业经营。 CNBC 分析师认为，推特等社交媒体严重依赖广告，现在感受到了经济的压力。目前有不少品牌商已经限制了广告投放，原因是他们面对通胀与供应链的问题。这个礼拜较早时，特拉华州行平法院的首席法官批准了推特的请求，加快对马斯克收购案的诉讼，将在10月进行为期5日的审判。马斯克方面认为审判应该在明年2月13日或之后进行。美国白宫7月22日宣布将向乌克兰追加一笔价值2亿7000万美元的军事援助，其中包括4套海马斯多管火箭炮及配用弹药、占地移动指挥车、战术无人机、105毫米火炮弹药等物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柯比表示，最新的一揽子计划使美国自拜登政府上台以来对乌克兰的援助总额达到82亿美元，而且是在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战争接近第五个月的时候。他指出，拜登政府将在未来几个礼拜和几个月内批准更多的对乌援助计划。柯比当日仲证实，国防部正在考虑未来是否可以向乌克兰提供战斗机。他在简报会上表示，虽然拜登政府正在初步探索向乌克兰提供战斗机的可行性，但不会在短期内执行。据英国《每日邮报》礼拜五报道，英国将派驻一支核潜艇舰队到澳洲的珀斯港，向中共发出警告，而此举是澳英美三边安全协议行动的一部分。英方该行动的目的是为了压制中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动作，而这支核潜艇队伍可能会被部署在澳洲直至2040年。据了解，英国皇家海军的潜艇将停靠在珀斯港口，澳洲潜艇船员将被纳入英国船员队伍中，以提升他们的技能。报道称，派遣舰艇到南海巡逻将是英国押金对中国的最强硬举措。华盛顿州一名男子在礼拜四被捕，他涉嫌致电水牛城一家超市，威胁要杀死那里以及附近一家超市的飞锐。根据一份联邦刑事起诉书，37岁的乔治被指控在7月19号致电一家 Tops 超市，询问入面有多少飞锐。他接着问，如果他枪杀了所有飞锐，包括所有女性和婴幼儿，他是否会登上新闻。这名疑犯还威胁称，如果他在超市里面没有看到任何人，他就会去附近的一家 Tops 超市，亦就是今年5月大水牛城大规模枪案的案发地。10人在枪案中死亡。第二日，乔治又致电这家超市，抱怨种族战争。据悉，乔治试图隐藏他的电话号码，但联邦调查局成功追踪到他的电话。 FBI 在起诉书中称，乔治不单止打电话给水牛城超市，还曾经对全国各地的商铺发起种族主义威胁。乔治被控两项州际威胁罪，他的提审安排在礼拜五下午。英国军情六处局长理查德·摩尔礼拜四出席阿斯彭安全论坛时说，根据外国情报机构的最新评估，在未来几个礼拜内，俄罗斯前线行动的人力和设备都难以为继。他还表示，普京总统的间谍失败了，欧洲各城市驱逐出境400多名俄罗斯情报人员，还逮捕了几个伪装成平民的深层间谍，这个可能令俄罗斯的间谍活动能力减半。他说，俄罗斯人将很难提供人力和物资，他们将不得不暂停进攻，这个将会给乌克兰人反击的机会。礼拜五，印度原住民部落领袖穆尔木获得超过64%选票，击败前财政部长辛克，成为印度第15任总统，亦是首位原住民女总统。她将在这个月25号宣誓就职。 穆尔木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原住民部落的村长，他在1997年加入印度人民党从政，2015年被任命为加尔克汉德省总督，成为印度第一位原住民女性总督。去年7月他卸任总督，印度媒体以潮流引领者来形容穆尔木。专家分析，印度正在努力扭转国际形象，尝试摆脱种姓制度包袱。印度人民党提名穆尔木，吸引了17名在野阵营的国会议员与100多名省议员将票投给他。
加州州长纽森礼拜五签署了一项有争议的枪支管制法案 SB1327。新的枪支法案会在1月生效，会允许个人起诉任何在加州入口、分销、制造或销售非法枪支的人，如攻击性武器和所谓的幽灵枪。法案要求法院对被指控的每件武器索求赔偿$10,000，并支付律师费。这项加州立法完全仿照了德州限制堕胎法律，只不过对象是由堕胎变成枪支。去年年尾，最高法院判定德州堕胎法可以继续有效。纽森对此非常不满，这个促使他要求幕僚按照同样的方式起草一项针对枪支的法律。不过纽森亦承认，这项法律很可能受到挑战，甚至会打到最高法院。加州的新控枪法遭受到美国民权联盟加州分支机构的反对，后者认为这样的立法危害了合法程序，削弱司法对行政的制衡。日本核监管机构星期五批准了营运商东京电力公司提出的将福岛第一核电厂的污染水倒入大海的计划，但该计划仍需说服地方当局和社区。法新社报道说，这个争议的项目在去年已经得到日本政府的批准，并由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实施。该计划涉及向福岛海岸外的太平洋逐步释放超过10,000吨被氚元素污染的水。这种放射性核素无法通过现有技术消除，但它已经在日本和国外的核设施中被稀释。东京电子力预计在2023年春季开始运作，届时一条输送氚水的水下管道将完工。不过营运商仍需要获得福岛县和发电厂附近城市的授权，并试图消除当地渔民的担忧。渔民担心他们的水产品在消费者的声誉中受到负面影响。英国星期五启动了一项计划，将打造中国之外第二大的磁铁材料精炼厂。这一座斥资1.45亿英镑的设施位于约克郡的盐区，获得政府的汽车转型基金的支持，预计可创造126个就业机会。英国政府表示，这项关键厂产战略之下的投资是为了摆脱对中国依赖，以确保英国产业的未来。据路透社报道，包括铝、钴、锡和锡等在内的稀土元素可用于制造强力磁铁，并广泛应用于电子产品、发电机和其他高科技装置上。然而中国目前约占全球稀土元素供应量的98%。英国商务大臣夸西克尔滕说，随着地缘政治威胁的上升，英国需要迅速采取行动，以确保供应我们未来产业所需的稀土物。据 CNBC 星期五报道， TikTok 母公司总部位于中国的字节跳动2022年第二季度在美国花费了$2,100,000进行游说，单季游说支出提高了130%。据报道，这个是该公司在2019年注册、1995年 游说披露法以来首次在单季度内突破200万美元大关。该公司在星期三提交了一份信息披露公开了游说支出。随着越来越多的声音对 TikTok 安全问题表示担忧，其母公司字节跳动一直备受关注。上个月 BizFeed 报道，字节跳动在中国的员工可以接触到美国用户的私人数据。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成员马可·卢比奥·马克·华纳在今个月写信给联邦贸易委员会，要求调查 TikTok， 因为他们担心该平台在数据做法上误导公众。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